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上次讲到第五天，也就是相对的就是第二天，就是在讲到说在地上的这些海中的和空中的这些生物，海中的就是各样的鱼类，空中的呢当然就是各样的鸟类，神看是非常好的。很多人说以色列不是一个航海民族，所以对海有厌恶，甚至惧怕，可能是这样，不过在圣经里面却胜过这一层的惧怕。海在被造的时候是非常美好的，那么神而且第一次讲到赐福就在这里，神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啊，充满海里要各种丰富啊，这种什么陆地奇观啊、海中奇观啊、沙漠奇观，这些电影我都是百看不厌，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多在其中看到神创造的奇妙。还有空中的这些鸟，老鹰的飞，老鹰的眼睛啊，这也是越来越多被人家拍的啊，太奇妙了。那个候鸟他们的来去，怎么会不迷路，飞那么几千里，我们上次讲过沙猛这种鱼怎么可能游甚至上万里就不迷路，是它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吗？它能够寻这些上去吗？然后像鲤鱼跃龙门一样一个个往上走往上走，这是太不可思议的这个旅程了哈。神在这些动物身上，他们的导航系统，他们的分辨系统，他们的记忆系统，都不可思议。我想这里面我们都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学习可以发掘的，不过各位这一切都还没有下一幕那么精彩哈。就到了第六天了，第六天当然就跟第三天对比的来看，第三天讲的重要的就是路上有青草，那第六天呢就路上有活物啊，就是都是类似的，这样也帮助我们记得哈。24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哎，这个用字很奇怪，地怎么可能生出大象、生出老虎、生出人呢？地生不出来，这个生其实是生养的意思，就是因着土壤、因着植物他们所提供的，那么万物就是动物可以借着这些而生活。而且这里也是又出现说各从其类，分别。我们今天有基因工程知道为什么牛不会生出马来，为什么人不会生出狗来，因为有这个 information， 有那个资讯告诉它应该怎么细胞应该怎么长怎么长怎么长。哦，这里面奇妙，我也觉得我们还知道的非常少。为什么知道在这个地方应该长眼睛，这个地方应该长什么，当它长错的时候我们才觉得哦，这很奇妙，它能长得对。今天叫我闭着眼睛回到家，我可能还回不去，我已经走过不几百次了。那个细胞还有这些我们的人体怎么能叫每一个东西刚好长在某一个部位呢？某一些养分就运送到某个地方呢？很奇妙，上帝让各从其类，有条不紊，循序渐进，事就这样成了，他说就成了。上帝有权柄，有能力，有智慧，他一说事情就这样成了。现在有牲畜、昆虫、野兽，而且这些野兽昆虫啊，都也极其奇妙。哎，我们不知道要讲多少可以举多少例子了。像蝉不是很奇妙吗？在地底下那么长的时间，到爬上来只不过过几个礼拜就又没有了。这么短的时间在地上，它的翼啊，它的鸣叫那么大声，上帝所创造的奇妙，它在地底下时间又那么久，为什么神让它藏了那么久，出来时间那么短呢？我们在子宫的时间很短，10个月，在世上时间却很长啊，70年、80年。总之，神就造出这些，然后神看也都是好的。 神赐福了海中的这些，空中的这些，然后神看地上他所造的走兽也都很好，但这些再怎么好，再怎么精巧，人没有长颈鹿那么高，没有孔雀那么漂亮，没有大象那么有力气，没有鲸鱼那样会游泳，但是只有人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人是特别尊贵的。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好，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造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最简单照字面来讲，就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嘛，我们嘛。那有些人不想相信三位一体，不想接受这个正统教育，就想出很多歪脑筋，想要怎么曲解这个经文。他很清楚讲我们的形象，神是我，也是我们，就三位是我，我们就一体是我，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那么什么是神的形象，什么是神的样式呢？啊，我们基督教解释，天主教把样式和形象分开，但是我们看比较好的文法，应该是样式和形象是一样的。样式和形象所指的并不是说上帝有鼻子有眼睛，上帝照自己的样子来造我们，不是的。因为神是灵，灵没有这些东西的啊，神是人看不见的，也是没有这种形象的。当圣经讲到上帝的形象，上帝的样式，那是指着上帝的道德、智慧、语言能力，就上帝的那种高贵良善的能力。这个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当人重新被造的时候，重生得救的时候，就叫做新人。新造的人呢，是有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另外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那里也讲到说，当我们人有上帝形象的时候，我们就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呢，是像造物主的形象。这个新人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就是有耶稣的性情，有上帝的性情，上帝的智慧，而且有那种语言、思想、逻辑的能力，能够跟上帝沟通，能彼此沟通，能管理万物。当然了，我们也讲过说，万物包括一草一木，包括原子分子，都有上帝的形象，就是上帝一过，你就看到，哎，这是他的痕迹，这是他所做的事情嘛。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可以感觉得到，这也叫做启示。我们也讲过，连植物、连草都有上帝牺牲的形象，草就被人家吃嘛，草就一直供给养分、供给资源，他吃的是泥土里面的养分，那泥土是不是也更象征着也有上帝的形象，又是它又是万物生命的来源咯。那光也是，那这些东西都显出上帝的智慧、慈爱和损，我们姑且说牺牲嘛，上帝不会牺牲，就是上帝没有损失了，但是上帝乐于供给，你在泥土、在植物里都可以看到。那动物的灵巧啊，动物的一些生物的原则也有上帝的智慧，不过最有上帝形象的各位就是你我了。我们有上帝这种能力，当然今天堕落了，以至于这个能力发挥多半是发挥在作恶的事上，但是仍然因着上帝恩典有良善的。哦，人算什么，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个是诗篇第八篇的话。人算什么，哎呀，人真是极其有福，上帝把这些给我们。各位，我们再说，你眼睛能够看到，这是太奇妙的事了。我的舌头能够尝出百味，哦，能够有冰淇淋、牛排，还有各种啊你喜欢吃的东西，你去想想看，你能够在里面品尝喜悦，这多奇妙！上帝多爱我们，这有上帝的形象在里面。而我们不是只有享受的，我们也用上帝给我们的爱、智慧、公义来管理这一切。而只讲到这里，我们就比较伤感情了，我们不想做这些事，而且我们因为罪人就喜欢犯法。不过神原来造我们的时候是给我们聪明智慧，是要管理万物的，管理万物也要彼此的管理，也要管理自己。 我们今天什么都不好好管理，您看看您的书桌就知道，您看看您的卧室就知道，哎，我看看我们的家就知道，我看看我们的生活习惯就知道，我们管理的不好，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我们的五官都没有好好的管理，甚至在那里错用它、滥用它，甚至在罗马书讲到说，男和男行可憎的事，我们错用我们的各样的器官，包括性器官，不是用来管理享受上帝的恩典，而是在破坏纵欲，而且彼此的伤害。那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要万物都被管理得非常的好。那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就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那这个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造的好不好呢？当然美好。我们所以说，男人女人都有上帝的形象。都有上帝的聪明和上帝的智慧，在上帝给我们的聪明智慧和形象当中，我们虽然是今天人是堕落了，人是远离了上帝，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还是可以活得很好，甚至在不信主的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爱呀、智慧呀、关怀啊，在灾难当中，甚至在很普通的家庭生活中，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还有朋友之间，各位都因为上帝的恩典，还多多少少有的时候活出神的形象。只是如果我们不归向上帝的话，连父母亲子之间爱也常常非常自私啊。那我们怎么活出上帝的慈爱呢？那在腓立比书又有一句非常奇妙的话，耶稣那才是真的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但是耶稣为了爱人，他就取了奴仆的形象，就取了人的生命，然后也就是一个会死被试探的生命，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那个形象的最特大的特点就是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造成了人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有神的形象，不只说我们希望我们有神的聪明智慧能力等等，更让我们有基督的形象，就是谦卑顺服上帝。你在谦卑顺服上帝，领受上帝给你的这个恩典的时候，你其他的聪明智慧活出来的才是好的哈。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形象，我们也要想到在雅各书讲到说，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如果你在用嘴巴歌颂上帝，却又用嘴巴来咒诅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的话，你实在在亵渎上帝。哎呀，这个罪我自己也在犯呐。我想我们常常都是一方面歌颂赞美上帝，一方面说你造的是甚好甚奇妙，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常常在那里说出恶毒的话伤人，用神给我们智慧，虽然是堕落的智慧，去伤害人，这是不应该的哈。我们也记得这个在罗马书里面啊，在提摩太后书里面都有讲到说，我们有神的形象啊，这个神给我们的形象，让我们不断地借着上帝的话，借着上帝的圣灵，越来越活得真实。今天人真的不像上帝了，今天人活得像魔鬼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像悖逆之子，像凶恶之子，像灭亡之子。我们应当有上帝儿子的形象。那包括男人女人哈，男人有神的形象，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啊，就是有更大的荣耀。在这里面我们彼此相爱，在这里面我们等候主的再来，好像约翰一书那里有讲到说，如果我们向他有这样的指望，我们就自己洁净自己，洁净自己，活出像上帝一样的样子。啊，我自己有的时候真的也很痛苦，私欲蒙蔽的时候，就自私啊、骄傲啊、邪情私欲在脑袋里面，上帝给我的聪明智慧、舌灿莲花用来呢吃别人的豆腐啊，我做牧师应该没有怎么吃别人的豆腐，但是以前是会有的，这都不好啊。有些人男人用他的口舌啊欺骗，包括欺骗女人，包括骗别人的钱，这都不应该我们所做的。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四肢，包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应该要荣耀上帝的。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也讲到说，那个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人的耶稣，他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就因为受的苦难得以完全。 他受的苦难是爱的苦难，为了爱我们救我们的苦难，那个完全也是一个爱的完全，充满了慈爱、怜悯、公义、圣洁、智慧。我们接受这样的救恩，我们也在这样救恩中让苦难来修剪我们，使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修女啊，有一些神父啊，有些牧师啊，宣教师啊，远渡重洋，在医院里工作啊，在孤儿院里工作，我们看到他们发出上帝喜乐、良善、慈爱的形象。我们看到啊，张文亮教授写的关于兄弟相爱和山河，像William Wilberforce 这样的人，因为信靠上帝，有上帝对他呼召，有上帝给他爱，他活出上帝公义的形象来，替黑人、替有色人种争平等、争福利。这是我们非常需要。我们在讲创造的时候，我们要说人类这种上帝的形象，那种极大的智慧和慈爱，已经因为堕落而失去了。但是又因为耶稣基督取了奴仆的形象，拯救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又重新恢复了。亲爱弟兄姐妹和朋友，在你家里就开始显出上帝的形象吧。上帝那种做父亲、做母亲，上帝那样的父亲、上帝那样母亲，耶稣那样的儿女，圣灵那样体贴的样子。不要让我们的家里充满了魔鬼的形象、邪恶、血盆大口，彼此咒诅、彼此骂、彼此欺骗、彼此相爱相恨，然后以至于在教会里面也有一口两舌，然后在社会上我们更是看到勾心斗角、相咬相吞。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形象，我们要有谦卑顺服的形象，有上帝智慧柔顺的形象。因为上帝仍然希望我们借着传扬救恩活出一个美好的生活，能够管理多少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全地并一切爬虫的昆虫，我不晓得。但是我们只要重生得救，只要我们以主为主，只要我们过着一个体贴圣灵的生活，我相信我们周围的不仅是人、同事，不管信不信主，甚至我们周围的树啊、鸟啊、花啊，都可以得到好处。因为我们重新有上帝的形象，我们对他们可以更圣洁、更善良，我们吃的玩的可以更不浪费、更不纵欲。我有一个宣教士学生，他就不吃鱼刺。我不敢说不吃鱼刺一定是对的，但是当我们没有神的形象，当我们尽量放纵私欲的时候，破坏这个世上的一切的这些生态的时候，包括植物、包括动物，包括啊，我也看过有人在那些神木区啊，把一根根锯掉啊，要得到里面的灵气啊什么，这都是自私。你怎么可能得到灵气？你心里这么多血气和这种污浊之气，锯掉一根神木的根啊，或者是什么贵重的这些珍奇异物，为了要见自己的身，把它破坏了，这都是自私，都极自私的。我们需要信靠上帝，使我们的生命，包括肉体的生命和属灵的生命，有上帝的形象。上帝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男女要互相的补足，互相相爱啊，这就是夫妻的关系。再一次，也因为我们人的堕落，这男女本来应该是最幸福的事，产生了最大的罪恶。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哪一个家庭里面没有这种淫乱，还有在性上伤害的悲惨的过去呢？上帝的救恩是要让我们重新回到他原来创造世界的那个美好。每个基督徒应该更多经历这样的美好，也活出这样的美好。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神赐福，前面讲到过，神赐福给空中的飞鸟，还有海中的这些各样的生物。这里又在讲到说，神赐福给人类。你说神没有赐福给这些动物、植物和矿物吗？我想也有，但是那是借着人恰当的管理，神的爱和智慧，在上帝里面的爱和智慧，在信靠耶稣的爱和智慧里面，让万物也蒙到福气了。好，那么他对人说，对不对？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那么人的责任啊，要生养众多啊。有些我们基督徒认为是异教，包括摩门教还认为这个命令仍然是有效的。 我想这个命令应该是，当然神的话有命令有效，但是当命令已经执行了，我想我们就应该恰当的知道怎么样继续执行。如果今天已经人已经不只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了，事实上这个空间已经越来越不够了，我想我们适当的节育是一定需要的哈。那否则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我想是破坏了哈。要治理这个地，我们今天也是没有好好的治理，就在 abuse land， 在滥垦这个地，都是因着人的自私啊。我在美国的时候很怕听到 developer 这个字哈，就是开垦发展的人。那么 developer 往往就是把一块地方绿地树都砍下来，然后盖房子。我想它还是有它的必要和价值了，但如果变成草地皮，那就很不好了。但人这么多，我们又不能不砍一些绿地。这个问题，我想我们真需要基督徒有更大的智慧来解决，让人口得到适当的这个成长，得到适当的这个停止哈，免得这个地会越来越乱了。那至于怎么管理、怎么治理，基督徒更是需要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如果神给他们这方面智慧、世上的智慧，怎么样配合，让生态和环境能够更好啊。好，我们有责任要管理万物。那这个责任，除非重生得救，除非从圣灵那里得到光照，否则我们管理是非常不理想的。我承认不信上帝人也有很多很好的环保和和平的观念，但是如果不信上帝，到最后植物、动物、人、兽价值是一样啊。有一个澳洲的生态学者 Peter Singer， 他就这样觉得。我想那是不合圣经的，我们不会觉得人的价值跟动物跟植物是一样的，这是佛教徒的思想，万物都是一样的。我们相信有不同的价值，我们相信人千万不能贪婪，但是我们觉得人的价值比这些要高的。第二十九节，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果树上所有结合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好，第六天当然讲了很多了。先是我们看到就是所有地上的动物的造成，然后特别讲到人按着神的形象造，然后又特别讲到这个对动物植物都没有这样的命令啊，对人讲到说，你们要生养众多，你们要管理一切。人在没有罪的时候生养众多是对的，人有罪生养众多又生养更多罪人，也需要适度的节育的，然后把东西都给你们做食物。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原来是吃素的，的确是吃素。有些基督徒说基督徒应该吃素，根据这个经文，我不敢说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一定也吃过荤哈。那么我想吃荤当然是可以的，你一定要吃素也不是不可以，我想也是好事情。但是在原来的时候，是所有的人类吃的就是果子、蔬菜，那么动物吃的呢就是青草，包括狮子啊，包括熊啊，包括所谓肉食性的。我们开始吃肉或者会流血会死东西，这个是洪水以后的事情了。神也允许那样的事发生，我们今天也在其中，甚至也可以有享受，可以吃肉，我不觉得是一件罪恶的事，是很好的事。但是原来是没有流血的事情的。那当然我们也想到说，那这些东西怎么去消失呢？如果有这么多，我想如果原来没有罪的时候，这些动物是不是性命还有它的限制，我不晓得。人是应该可以继续活下去，人到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是不是让你原来计划可以移民到别的星球，或者我们的生产的能力、生殖的能力会停止，这我们都不去猜它。我们只知道在刚当初的时候，神是要万物能够增长的。那么这增长呢，包括借着饮食，借着这些吃，不是借着杀其他的动物，那事就成了，然后这一切都是美好的。好，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哈。创世纪第二章呢，有人说是跟第一章冲突的，因为那个描述好像很不一致。我们想没有冲突，因为圣经没有冲突，只是第二章用不同的笔法来讲到说那个人的被造的特点哈。 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作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的一切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好，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安息日。安息日不是后来到出埃及在西乃山底下神才颁布的一个命令，原来在创造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件事情重大的意义了。什么叫做神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呢？神实在不需要安息，神不会睡觉的啊！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耶稣就讲过，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上帝哪里会休息？上帝不需要休息，他也不停止的在工作，不停止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在管理万有，不停止在施发出他的爱和智慧和公义圣洁良善，不停止的在管理天使和万物。上帝在用他极大的智慧在一直在做工。这里讲到说上帝好像安息，好像睡觉了，不是说他创造这个世界啊，六天好累哦，今天好好睡一觉了，以前熬了好几个通宵了。不，上帝不疲倦，记得以赛亚书四十章，这个以色列的创造主，全地的创造主，他不疲倦，他不打盹，他不睡觉，他不但不疲倦，疲倦的他赐力量，软弱他赐能力。少壮的狮子，少年人也会疲倦，等候耶和华的会重新得力，会如鹰展翅上腾，他们行走不困倦，奔跑他们不疲乏。上帝不疲倦，他给我们一切，他一直做工。当圣经讲到说他安息的时候，那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有一个安息的生活态度。那什么叫做安息的生活态度呢？我们要下次再说了，愿神赐福。